杨任平故意撒点烟雾弹回来见张作霖，其实张作霖什么病也没有。他见张作霖这么一说，张作霖拍着杨雨桐的肩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说得好，行行行，你不愧我手下的总参议，你比我教的还周。行行行行，你这个总参议没白当。为什么杨雨萍是后起之秀，那么受张作霖的重用呢？他真会办事儿。现在这个地位发生了变化，除了张作霖之外，第二个就是杨雨萍。什么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属于老一辈，都得后退，跟不上时代了。那杨雨萍确实有两下，不管外交军事样样皆能，故此深受张作霖重用。那以后杨长事件咱们曾经已经交代过了，就因为杨雨萍受张作霖重用，把他宠坏了，他也不知道北在哪边了，惹来杀身之祸。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说。书接前文，那么杨雨萍就问张作霖，大帅，看来目前把老冯是安抚住了，那么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呢？
有主意，有，
你放心吧，去把丁喜春、刘小春给我叫来，时间不大，卫队团二位团长一前一后来见张作霖。我喜春、小春呐，你们俩有个特别的任务，大帅您吩咐，你们带着手下这个团化妆改扮，都穿上警察的服装，把银行给我守住了。我看老冯现在有点发疯了，背不住对钱上加家伙，咱得把金库看好了，切记不能无故放枪。如果有人敢进银行，最好是逮活的，至于怎么处分，听我的命令。你们俩肩负重任，千万不要马虎大意哦。
明白，明白。
两个人领命下去，把他们手下的几千名弟兄脱掉军装，都换成警察的服装，把银行、财政厅全给秘密的监视起来了。财政厅对面是一家买卖，他们把这一家买卖也给包起来了，告诉老板你们照常营业，只是后院我们暂且的驻军，绝对封锁消息，谁也不准宣扬出去。因此这财政厅周围、银行附近全是张作霖的便衣军队，从外表上看就警察出来进去的，这是正常的，谁也猜不透这里头藏有重兵。翻回头再说冯林阁，冯林阁听杨雨萍说张作霖病了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如期缓线就等着，等等等，啊，半个月过去了，张作霖没回信儿，心说这小子病还没好。大概我上了当，他用稳军计把我给稳住了，我得派人去看看究竟是有病是没病。提起笔来写了个条，县令张作霖在三天之内给予答复，如果三天之内不答应四个条件，他将要采取强硬措施。实质上这就是一份战表。 有人到了将军公署，拿这纸条见着张作霖，一看张作霖一点病也没有，脑门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蛮精神的。他把纸条交给张作霖，转身走了。这老冯不甘示弱，见张作霖在几天内必须答复他四个条件。张作霖采取一个拖和炮字，直直不理，表面上不拿他当回事，暗地之中张作霖是积极调兵遣将，命令张作将、张景惠、曾芬、孙烈臣所有的部队靠拢，同时把广宁、兴城、广西四面八方大小要塞全都给堵上了。张作霖可够狠的，这招叫兜大网，从外边往里拉，由远往近了靠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咱们单说冯林娥，一看张作霖不勒他这根胡子，简直是火冒三丈。他一想啊，嘿嘿，现在我也不急于打，我步步进敌，我把你掐死，决定从经济上先下手。你这四条不一块儿答复我，你得一条一条答复我。钱是命脉，因此他第二次命人给张作霖下书，限张作霖在三天之内给他拨款500万元。如果三天之内拨不到这笔款，他自己要采取行动。张作霖接着这封信之后冷笑了几声，马八子，怎么的，你采取什么措施，你还敢抢我的银行跟财政厅吗？张作霖马上命人通知丁喜春、刘小平，把财政厅、银行加紧保护起来。书说简短，三天一晃到了，张作霖不给冯林阁任何答复，老冯气得一蹦多高啊，嘿，张小个子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呀，拿我的战表没当回事儿，你认为老冯干扎我没有真格的，你想错了，这回我就叫你见点血。来，把周旅长给我叫来。周旅长就是周启雄啊，那是冯林阁手下一员干将，对待老冯是严平济从。周启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见冯林阁，师长有什么吩咐？启雄，看清楚没，这张小个子对咱们采取了一个拖和炮字，对咱们提出的要求他是置若罔闻，不予答复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启雄，咱不能光咋呼， 也得动点真格的。我命令你带着两连弟兄赶奔曹正平，去找那个姓曲的曲厅长，他要同意拨款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他胆敢不拨款，就把这个碗扣起来，到银行咱们自己提款。听见？周启雄奉令之后，带了两连精兵离开故宫，直接赶奔小东门。当时财政厅大楼啊在小东门里，道路并不远，他们是跑步前进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到了财政厅前面一看，高大的门前就站着四名警察，这警察是保护财政厅的。周启雄气势汹汹迈步上了台阶了，警察一看可害了怕了，赶紧敬礼过来就问：各位，你们是？我们是二十八师奉师长所差来见你们曲厅长。厅长不在，去开会去了。去你妈的，谁听你白话，进来。这两连手枪队跟着周启雄就闯进财政厅，到了里边挨屋找啊，找那曲厅长，有人认识。结果楼上楼下找着二十几个人，都是职员，连一个小官都没有，也慢说厅长，连个科长也没找着。周启雄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屋里头，就问：你们厅长呢？厅长到将军公署开会去了，不在。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们哪敢问呢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你们这里谁是头头？我们都是普通的职员，没有头头。周启雄一看这个泄气呀，没头头怎么办呢？他又一琢磨，不对，怎么那么巧？这姓曲的就去开会去了，肯定事先得的报告，这小子躲起来了。这个楼这么大，他不定藏在哪儿，我得彻底搜查呀，不能扑空了。他吩咐一声，嗖，他大宾馆那个楼上楼下东屋西屋院里头，连仓库翻了个底儿朝上。周启雄领着人正在这儿找曲厅长呢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财政厅的门口响了拍枪，啪啪啪啪啪。周启雄就一愣，心说谁开的枪？开枪干什么？正在这时，就听财政厅门前一阵大乱，有人就喊：了不得啦，闹土匪啦，有人要抢财政厅，有土匪啦，吱吱吱，啪啪啪啪。随着密集的枪声，再看财政厅四面八方冲进了无数张作霖的军队，四挺机枪， 把道路给封锁了，房上房下窗户四面八方全是黑乎乎的枪口，在三楼窗户上一色都举着手榴弹，只要一声令下就投到院中。现在周启雄的人都在院里头了，这手枪队手里也都有家伙，哗啦哗啦把子弹全顶上了，等着周启雄一声令下。空气刹那间就像爆炸一般，每个人心中既紧张又压抑，窒息的人难以喘气呀。周启雄一看不好，真要交了火，我这两连手枪队全得报销。看来人家事先有所准备，轻重武器都给我们摆好了，这要打非吃硬亏不可。因此周启雄严令部下不准还击，谁也不准开花。周启雄个也高，站在队伍最前头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抡着手枪，高声喊喝：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哪来的土匪？我们是28师的，我叫周启雄，我是国家的少将旅长，我是周旅长，哪来的土匪？让你们负责的过来说话。他寻思拿大话能把这帮人给拍住，结果这帮人他不听节，可能是个头头，这头头在三楼上，手里头举着手榴弹，眼珠子都红了，看着半截身子，问周启雄：哎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周启雄，周旅长。我怎么没听说过有姓周的周旅长呢？哎，哈哈，你们明明是土匪，跑这来抢财政厅，还说你们是28师的，我就不相信冯师长能叫你们干这种事儿。赶紧把武器放下，举起手来，不然的话，兄弟对不起，我可要开火了。准备，歇了话，歇了话。周启雄一看不行，真要不放下武器，对面真要开火，那我们这几百人不全报销了？没有办法，捂着火把枪全放下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报告丁喜春、刘小春，这两位团长从一楼门洞里头出来了，来到周启雄近前，明认的，假装不认的：你是谁？周启雄，我叫你周启雄，我叫你周启雄，啪就俩嘴巴。挺大的个子，你咋咋呼呼的？你领着人来砸抢明火的，你多大的胆子？按律你当犯死罪，绑起来！周启雄一看，光顾的是眼前亏。二位贵姓？哎，你甭问我们是谁，我们就负责保护财政厅的。谁胆敢动这一根毫毛，我们就把他置于死地。我的确是28师的，我姓周。二位不信，咱可以当面对质。对质那是后话。现在便绑起来。那么大的旅长，让人家五花大绑捆起来，两连手枪队乖乖的当了俘虏。 周吉雄气得直不了脑袋，哈哈哈哈，我看你们敢把我如之何，等见着你们张将军再说，押出去。丁喜春、刘小春愣装糊涂，把这几百人押出财政厅，等一走到街上，老百姓开买卖的一看，这怎么着呢？一个个窃窃私议，交头接耳。赶路过故宫的时候，方林阁知道信儿。冯林阁一听，什么？一个大钱没弄来，把我的人都抓了俘虏了，简直是火上泼油啊！方林可亲自领着人在这堵着呢。这时候，故宫的狮子爹用麻袋包、沙子袋全都封锁了，也架起轻重机枪和撸管炮。冯林阁这一来，正好跟丁喜春、刘小春走了个对面，两个人不能再装糊涂了，赶紧给师长敬了军礼。冯林阁到了近前看看，哦，你们哥俩呀，我这怎么意思？人是我派的，这位的确姓周，叫周启雄啊，是我手下的旅长，二位还怀疑吗？哎呀，误会。冯师长，这玩意人多了他眼杂，我们两个人的确不认识周旅长，这一场误会，快给松绑松绑，把武器都还给人家。松了绑了，武器还给他们，冯林阁这才把人要回去。虽然说这两连手枪队没有一个受伤的，但这丢人这滋味受不了，给冯林阁来了个烧鸡大窝脖。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奉天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冯林阁心说，张小个子闹了半天事先你把财政厅保护起来了啊，做什么事情你都先我一步啊，这口气我真出不来，怎么办？不能善罢甘休，调兵遣将来了，给我做好战斗准备。